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预测，最高法院将会将前总统川普是否可以享受总统豁免权一案发回下级法院审理，并对他的某些行为给予豁免。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针对川普的总统豁免权一案，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 CNN 国情之文节目里面表示，他认为法院会认定川普总统和其他总统一样享有豁免权，但这个必须在身为总统的范围内。他说，我认为最高法院会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以查明哪些行为属于总统豁免权的范围，哪些行为被视为个人行为，而这个将是案件结束的方式，其中某些行为将获得一些豁免权。在格雷厄姆发表上述评论几日之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就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中是否享有总统豁免权问题听取了口头辩论。川普的律师在口头辩论中表示，前总统他们不能够因为其在任期间的行为而被起诉，即使他们已经离开了白宫，而最高法院似乎对川普享有一定的总统豁免权持开放态度。作为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格雷厄姆在采访里面话给 CNN 听，宪法中并没有规定绝对的豁免权，因为这个将是一项法律分析，总统需要受到保护。我们这里不会成为香蕉共和国，我们起诉政治对手，这个实际上在很多司法管辖区都在进行，但我认为对豁免权的问题的裁决将部分支持川普，至于何时何地适用，还需要进行一些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分析。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我认为正在进行的针对川普的案件是在将法律武器化。他重申，就算这位前总统在自己所面临的四宗刑事案件的任何一宗里面被定罪，他仍然将展现对川普的支持。礼拜日，据乌克兰陆军上将亚历山大·西尔斯基表示，随住俄罗斯军队向西推进，乌克兰军队在数量上已经不敌俄罗斯地面部队，正在从乌克兰东部的阵地撤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再次呼吁盟友尽快派遣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乌克兰陆军上将亚历山大·西尔斯基在消息应用程序电报上写道，目前前线局势已经恶化，最困难的地区是被占领的马林卡尔西和阿卡迪夫卡西北部。阿卡迪夫卡是俄罗斯军队2月份占领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继美国国会上个礼拜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之后，乌克兰军队在等待美国武器交付的同时，在东部的处境日益恶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日在夜间视像讲话的时候说，我们仍然在等待承诺乌克兰的援助，我们期望这些武器的数量和范围能够改变战场局势。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刚刚和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进行了交谈，并感谢国会通过了停滞不前的援助方案。他强调了迅速交付武器的紧迫性，这个将令乌克兰能够维持其阵地，并扰乱俄罗斯的战争计划。他说，在和杰弗里斯先生的谈话中，我强调需要爱国者系统，而且需要尽快。最近几个礼拜，乌克兰东部前线的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俄罗斯军队试图在1000多公里长的前线取得进展。根据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的讲法， 弹药和人员的短缺日益削弱了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过该研究所仍然评估说，尽管俄罗斯取得了进展，基辅的防线没什么可能崩溃。礼拜六晚，拜登总统出席了有百年传统的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晚宴中，政治家和社会名流齐聚，全美国大约2500多名记者亦出席了这一晚宴。这个亦是暌违六年再次有美国总统出席这一晚宴。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晚，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办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当晚的气氛笼罩着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以及激化的地区冲突的紧张气氛之中。拜登在以嘲讽和自嘲的方式开场说，我很荣幸今晚能够在这里和这群全美国唯一支持率比我低的人共处一室。拜登自我嘲讽说，他的年纪已经大到可以回溯到英国刚刚来美国殖民的17、18世纪。拜登说，我在全国竞选，比如宾夕凡尼亚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我总是在13个殖民地表现得不错。听到嘲讽自己失言风波的玩笑，拜登亦捧腹大笑说，这里不似莫斯科，你不用坐监。另外他亦郑重感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火下赶赴前线报道的记者，并表示这个是百年来新闻自由最重要的时刻。在同一时间，当晚有几十名支持哈马斯的示威者在会场外抗议，鼓励记者杯葛这场宴会，并在官员入场的时候对着他们大声叫嚣。为了避开大批示威者，拜登当日是从后门入场。这日白宫记者协会创立于1914年，首届协会晚宴在1921年举行。在过往美国国家元首出席并发表内容轻松的讲话已经是持续将近100年的传统。但自从2017年以来，川普缺席4年，又因为中共病毒取消2年，这次是暌违了6年，在晚宴上重新迎来了总统出席。而根据 CNN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拜登的民意有少少追上来。川普和拜登两人势均力敌，为了要分出上下，拜登已经向川普寄出战帖，准备好和他辩论。对此川普回应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要告诉我听辩论地点就可以了。我会好乐意去白宫辩论，我在那里将会感到自在。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和以色列总理本阿明内塔尼亚胡通话，重申了美国对大规模进攻拉法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中东，在沙地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停留，继续推动达成协议。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礼拜日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讨论了达成协议的前景。如果达成协议，将会实现加沙临时停火，以及哈马斯释放自10月以来扣押的一些人质。根据白宫对这次通话的描述，拜登在通话里面重申以色列应该允许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两个人还讨论了从这个礼拜开始开放新的北部过境点的准备工作。白宫官员还公开争取达成协议的前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28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里面说，哈马斯并未完全拒绝，他们仍然在这里考虑正在这里讨论中的这一提议。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1号的中东访问期间将走访以色列和约旦。布林肯4月29号到30号将会访问利雅德，参加加沙人道援助、巴勒斯坦人领土的战后路线图以及中东稳定安全的地区会谈。 国务院话，国务卿将讨论加沙实现停火、争取人质释放以及哈马斯妨碍巴勒斯坦人同停火的当前努力。下个礼拜，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将在利雅得开会，布林肯将出席委员会部长级会议，推动地区安全协助。沙地另外仲将在礼拜日到礼拜日在利雅得召开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一些国家元首和公共私人产业主管他们预计出席。会议将讨论广泛的全球挑战，包括印度议题、气候变化和经济担忧。周末反犹太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大学越演越烈，全美各地的校园有更多抗议人士遭到逮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亲以色列和反犹太示威者之间亦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下面请听报道。在最近几日，随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反犹太示威者的营地规模不断扩大，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同时亦在校园内聚集，并且呼声越来越大，尽管到礼拜日为止双方都保持和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玛丽奥萨科话，当一些示威者冲破学校为分隔两派而设立的路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两派的成员互相推拱，高叫口号，互相辱骂，有时还互相拳打脚踢。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手持警棍的校警最终将双方分开。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短片，一名犹太裔学生的头部遭到猛烈重击，导致头部出现外伤，需要急救人员包扎。奥萨科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拥有和平抗议的悠久历史，我们对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痛心。校警代表说，洛杉矶警方没有参与平息骚乱，亦没有逮捕任何人。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先前的声明，该校允许两个团体在校园内表达自己的观点。声明说，哈利特·塔布曼社会正义中心的成员支持学生抗议的权利，而支持犹太学生组织则与以色列美国理事会合作，计划反对校园内的仇恨和反犹太主义。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反犹太活动已经蔓延到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一个几礼拜之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百几人集体被捕事件，激起了更广泛的示威活动。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学校管理层表示，这些未经授权的抗议活动违反了校规，扰乱了学习秩序，并助长了骚扰和反犹太主义。抗议者要求加沙停火，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援助以色列，要求大学的资产从与以色列军方有关的公司中撤出，包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内，几间学校周末有两百几人遭到逮捕。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被捕者将面临非法入侵指控，全国抗议活动引起了拜登总统的关注。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